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今天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学生只有救人的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9年9月24日。我9岁得法，至今已有14个年头了。回想小的时候，都是妈妈带着我学法练功，每天我们练功点和学法小组也都有几个和我同龄的小弟子，我们比学比修，日子过得丰富而充实。美好的环境到了99年720戛然而止。那一年我上小学6年级。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迫害，我并没有太害怕。但由于种种干扰和执着，我和妈妈也没去北京上访。这也成为我修炼至此遗憾的事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凭着信师信法，我坚定地走了过来，走过来就不觉得有多苦多难了。记得在02年时，一天家里只有我自己，有人敲门，我没给开，电话响了，我去接，只听对方说：“我是警察，给我开门。”说完就挂了。当时我往楼下一看，停着一辆白色警车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将放在屋子里的师父法像、大法书籍收了起来，心跳得很快，很紧张，当时不懂发正念，然后便对着以前放师父法像的地方双手合十，求师父帮我过好这一关。两名警察进屋后开始翻东西，他们问我妈妈在哪儿，我对他们说我妈是好人，他们让我转告妈妈，回来后去派出所找他们，就走了。后来妈妈给片警讲真相，发正念，他们就没再来干扰过我们。2004年师父生日那天，我们地区组织了一次修炼心得交流会。直到那天我才发觉，原来身边竟有这么多小弟子。那天以后，我和其中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弟子经常在一起学法讲真相。白天我们学好法，晚上在师父慈悲呵护及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出去证实法。虽然路上有说有笑，但做起来我们都很认真。条幅挂歪了，我们摘下重挂。看见在路上的行人及人力车夫，我们会主动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并告诉法轮大法好。每次我们都平安顺利地回家。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太多观念，因此大部分常人都会接受。去年我上了本地的大学，周末从家拿了些小册子回学校给寝室的人看，他们都很乐意看，并觉得写得很好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揭露共产邪党对大法弟子残忍迫害，他们都表示要退团退队。有一个还跟着图片上的同修学着盘腿打坐，并说很舒服。同学们表示，如果我上网，一定要带上他们声援，我们支持法轮功，并给大法加油。我听后真激动，真为他们高兴。我们小弟子有自己的学法小组，成立一年多了，成员开始只是学生，现在也陆续有家长加入。每周我们学一次法，另外再找出一天，我和另一位小弟子在自习室再学一次。平时有时间也会在学校看电子书， 晚上听 MP3 讲法。即使这样，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人心多了，心不再像从前那么纯净了。在大学里环境很不好，风气也不正。开始我是从心里排斥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后来不仅习惯，也觉得没什么了。班级里的同学几乎都有男女朋友，自己也觉得寂寞没意思，因此出现了干扰，出现了好多男生的表白，虽都一一回绝，心中却有种欢喜。最后出现一个比较优秀的男生，由于频繁的联系使我产生一种依赖。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什么事都和妈妈说，妈妈知道这件事后总在旁边提醒我。我是个大法弟子，应做的只有救人的份，告诉他真相就得了，千万别被情拉下去。其实这些法理我也都知道，可觉得我们不是在谈恋爱，仅仅是在一起玩的好朋友而已，并没有太在意。其实旧势力正钻这个空子，在努力地迫害我呢。由于我正念不强，那段时间又忽视了学法，思想中存有旧势力，却还不否定它，差点被拉下去。这学期一开学，我们突然就不联系了。开始时我心放不下，后来我静下心学法，几天就突破了，认识到这是情魔对我的干扰，并否定它后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很轻松地就去掉了。别看自己是个老弟子了，可是不正的念头、坏的思想还有很多。我脾气不太好，爱发火，前几天做梦和别人打架，结果一拳打在了暖气管上，顿时疼醒，手肿得好高。现在我认识到这是魔性，阻碍我提高的魔性，我要去掉它。还有我总是不看自己的不足，挑剔别人的毛病，看到别人过失也不看自己这方面的漏洞，不修口，因此嘴总坏，也不悟，不会为别人着想，懒惰，求安逸等等，这些都是阻碍我提高的墙，我要突破他们，紧随师尊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今天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之路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心定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日。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，从六岁就开始修炼了。小的时候比较精进，爱学法，爱听法。平时爷爷奶奶带我去公园练功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。自己小的时候没上学之前，就可以和大人一起通读转法轮了，大部分的字都认识。上学了之后学习一直很好。有一次初中的时候，和两个同学并排骑自行车，不小心倒在了地上，差点被摩托车压过去，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我知道都是师父在保护我，我才安全地度过。从高中开始，自己慢慢就脱离了修炼的环境，没人带着我修炼了，慢慢就迷失在常人中了。知道大法好，只是在放寒暑假回家的时候看看转法轮。一，白癜风好了。把我拉回修炼的契机就是我得了白癜风。这是在自己因为各种利益的事情连续失眠了几天之后，我室友发现的。白白的一块很明显，长在脑门正中间，去医院也确诊了，开了吃的药和抹的药，但是反而越来越明显。生病之后和父母关系更糟糕了，他们喜欢强制我做事，让我很不高兴。我心里知道抹这个药并不能让我好。在这之前我做过一个梦， 梦里我看到了我的世界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，里面的一切是黑压压的。醒来后我很难过，我知道这个梦的含义，我得修炼了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魔药不好使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开始修炼。开始我对修炼其实是抱着有求之心的，我是希望病好的，即使这样，师父还是让我的病好了。我只是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以及练动作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白癜风就很浅了，但是后面工作忙了，渐渐的又懈怠了，最后也很少听录音了。但是不修炼了之后，大概一年多之后，又在原来白斑的附近长了两块白斑，沿着眉毛上也长了很长的一条白斑。在国外出差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神韵广告，我心里有种想重新修炼的感觉。回国后正好是疫情，我又重新修炼。我在油管上找到了同修做的节目，在下面的评论中找到了明慧网，进而我找到了书，看了师父各地讲法。看了师父的讲法，心里很震撼，感觉自己掉队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是有些遗憾，同时觉得自己不能再掉队了，错过这万古机缘。我明白，师父一直在点化我，不断地给我机会，让我悟到重返修炼的路。现在我的白癜风也很浅很浅了，不仔细瞅看不到，而且我也不再执着这个了。我妈也说我变好看了，之前我有一个眉毛很紧张不能放松，现在是很平坦的。二，身体一身轻。修炼之前和同学一起出去，我走不了几步就累得不行，要歇着，骑自行车也骑不动。修炼之后感觉一身轻，很能走的人都走不过我了，而且以前会痛经，经常肚子疼，这些毛病也是不知不觉就好了。以前吃雪糕或者西瓜肚子都受不了，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三，戒掉电视瘾。自己以前很能看电视剧、综艺，主要是消磨时间，尤其爱看中国古装剧，可以连续不断的看，有时候还要把小说补上。这些电视剧充斥着现代人的变异思想以及党文化，从高中的假期开始，给自己灌了这么多电视剧，自己慢慢的就越来越看重名利情，越来越是个常人了。修炼之后，这些都不看了，不看这些东西，思想更清净了。四，懦弱的性格改掉了。从小怕心就很重，对一些老师以及一些长辈有恐惧的感觉。长大后，对一些领导以及很强势的同事也是有怕心的，害怕被人嘲笑，自己不能和他们真实的说自己的想法，总要拐弯抹角，而且也不会拒绝别人。实际上很喜欢别人夸我是好人，求名的心很强。重新走入修炼之后，慢慢对这些工作上的利益与名看淡了一些，感觉自己的私心也随之变小了一些，对于领导不那么害怕，自我保护的心也变小了，可以大大方方地沟通，被别人说、被别人否定的时候，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紧张了，面对事情会更加坦然、轻松。五，怨恨心变小了。之前很容易抱怨别人，怨恨父母、怨恨同事、怨恨同学，感觉别人都对不起我，抱着自己的利益不想失去，这样让我的心塞得满满的，活得很苦很累。重新走入修炼后，每当有怨恨的念头上来，我就抵制它，不要它，那些怨恨的物质被师父逐渐消掉了，慢慢的越来越少怨恨冒出来， 我的心越来越平和，很安静。怨恨心小了之后，我对待别人的态度也改变了。我感觉我和周围人的关系也改善了，一种心里面憋着的劲儿没了。六，看淡了利益纠纷。以前对利益真的看得重，比如请同学吃饭，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，心里都不舒服。工作中，别的同事使用了我的劳动成果，但是并没有给我署名，心里也要愤愤不平。公司不给我升职，心里也是上下活动。别人要买房管我借钱，我也会很妒忌，不想借。出国帮别人代购，或者帮忙快递箱子，其实心里都不乐意。别人许诺了我什么事情没有达到，心里也不高兴。也许没有表现在面上，但是心里较着劲儿，这让我的心很难过。重新修炼之后，这些利益的事情也都看淡了。我发现我自己看淡了之后，好像周围人也看淡了这些事情。七，不再焦虑找不到对象。今年30岁了，前几年对于找对象的问题很焦虑。一是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慢慢结婚生子了，自己依然是单身。二是自己也会想以后有个陪伴与依靠。工作场所男生会多一些，受现代变异思想意识的影响，和单位的一些异性接触的时候也比较随意，没有遵守两性之间的礼仪规范。虽然没有性行为，但是从修炼人的角度来说，还是超出了界限。重新走入修炼后，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之前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，是受到了现在的社会环境的坏的影响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地改正自己的行为，归正不好的想法，不断去掉色欲心、妒忌心，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就不那么焦虑了。抱着一个顺其自然的态度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我也不争。在工作单位和异性沟通的时候，平和正常，不抱其他的目的，这样我也越来越不被这种焦虑控制了，也没有了以前那种一定要有依靠的执着心。从小得法，大法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扎下了根。这十几年在常人中得到过很多别人羡慕的成绩，也有体面的工作，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真正开心，高兴也是很表面的，心里经常是很空虚的。只有大法打开了我的心门，让我有种归属感，有种回家的感觉。在刚刚开始重新修炼的时候，练功常常流泪，泪流满面，我想这也许来自我生命明白的那一面。我感恩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直不断地给我机会，不断点悟我。我求师父的时候，师父就会保护我，我稍微做好了一点，师父就鼓励我，让我听到另外空间的音乐声，或者天幕看到一些景色，或者练功状态变好些。我突破了一点，师父也把我的怕心拿掉一些，现在自己的怕心比以前小太多了。叩谢师尊不断指引我走回修炼的路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